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色列部队进入加沙，展开铲除哈马斯的地面攻击之际，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局势再次通话。白宫发布会谈摘要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沙的事态发展。拜登重申以色列完全有权力和责任保护他们的公民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并强调以色列必须以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去做。拜登还称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流量，以满足加沙平民的需求。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直接或通过各自国家的安全团队进行定义磋商。两人还讨论了目前为解救人质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那些仍然下落不明、可能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公民。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日指，已经确认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数量增加到239人，军方调查还在持续，这个还不是最终数字。日前，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临时协议，成为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最后一家同工会达成协议的公司。这个意味着汽车工人持续六个礼拜的罢工即将结束。几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向外界透露，通用汽车同工会昨晚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今日凌晨，最终达成了临时协议。協議條款尚未清楚，但預計將會同福特同斯泰蘭蒂斯已經宣布的協議一致，包括立即將工人的最高時薪提高 11%， 並在四年半的合同期內再增加 14% 的工資，以及恢復旨在保護工人免受物價上升影響的生活費用調整。生活費用調整和基本工資增長相結合，将使整个合同期内的工资升幅超过 30%。 资历较浅、尚未达到最高工资级别的工人将会获得更大幅度的加薪，可能高达 150%。 临时工在工作几个月后将会成为永久性全职员工，此外工人的退休福利亦会得到改善。礼拜日，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约翰逊说，这个礼拜会向众议院提交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这个表明众议院将进一步推迟审议总统拜登提出的援助乌克兰的请求。约翰逊话俾福克斯新闻频道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知，我们这个礼拜会在众议院提出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拨款法案，我们认为这个是一项迫切而紧急的需要，全世界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会处理的，但是现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需要我们立即关注，我认为我们必须将它分开并加以解决。这个月较早前，白宫请求国会为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其他的国家安全需求提供超过1050亿美元的援助，但约翰逊似乎对通过一项更广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他说他相信能够得到参众两院两党支持的只会是一项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法案。礼拜一，香港法院宣判，美国州参议员杰夫·威尔逊在香港非法持有枪支罪名不成立。代表第十九区的华盛顿州参议员威尔逊，10月21日在香港被捕，原因是他在抵达机场时，随身行李中携带了一支手枪。香港首席裁判官苏东宣布威尔逊非法持有枪支罪名不成立，但要支付2000港元的现金罚款，前提是威尔逊在未来两年内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路透社报道说，这个表明首席裁判官倾向于相信威尔逊并非故意违法。在香港无证携带枪支，最高可面临10万港元的罚款和14年的监禁。威尔逊原计划同妻子一起前往东南亚度假5个礼拜，香港是第一站。入境后，他主动向香港海关通报了自己误带了一支左轮手枪在公事包入边，港府拘留了他，并指控他犯下无牌管有枪械罪。他在交纳保释金后，在22日获释。礼拜一，中国恒大集团有清算听证会再次被推迟，直到10月4日，法官指这个是最后一次推迟。 总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法官说，恒大需要在12月4日最后期限之前提出具体的修订后重组方案，否则该公司可能会被清盘。清算人仍可以与债权人就重组进行谈判，并在达成的协议上取得进展。恒大上个月被披露许家印及其主要子公司之一的调查，并被中国监管机构禁止发行新的美元债券。恒大仲取消了原定在上个月底举行的债权人投票。债券持有人团体这个月发布新闻稿称，清算可能会导致恒大失控崩溃，而未能获得监管部门批准进行重组，将是中国企业重组之路的终结。以哈战争目前已经进入第四个礼拜，以色列上个周末宣布铲除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将人质带回家。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指，已经连夜向加沙派遣了更多地面部队。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每日简报中说，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活动只会加剧。当日以色列军队和坦克从两侧对加沙北部主要城市展开夹击行动，以军利用地面部队来指挥空军战机和无人机袭击恐怖主义团伙，并击败他们的成员。以色列国防军指，部队还摧毁了加沙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的发射地，以及其他属于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加沙武装分子就表示，他们已经击退了以色列坦克从东部向加沙市推进的企图，并正在加沙和以色列交界处与以军交战。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两日，美、日、德、英、法、意、加七国的贸易部长及欧盟官员在日本大阪举行了为期两日的峰会。部长在会议上讨论了 G7 集团共同面对的挑战，并发布联合声明，不点名向中国施压，呼吁立即解除对日本食品的入口禁令。聲明表示， G7 集團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某些國家廣泛使用暗箱操作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被作為該國綜合貿易戰略的一部分，用以搶奪全球市場的主導權，或不公平贏取目標市場的份額。聲明亦譴責將經濟依賴武器化的行為。部長還討論了如何應對經濟脅迫等問題，他們呼籲立即廢除任何不必要的貿易限制措施，包括新實施的對日本食品的入口限制。聯合國聲明還譴責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非法入侵，不過聲明中並未直接提及中東局勢。台灣2024總統大選即將到來，禮拜一，兩大在野黨國民黨和民眾黨舉行首次政黨協商會議，表示兩黨將在明年一月份的國會選舉中合作，以使立委席次最大化。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舉行了面對面會談，會後發表四點共識聲明。第一，雙方同意共同進行台灣第三波民主改革，聲稱是為了避免贏者全拿的民主獨裁。第二，兩黨在兩岸政策和能源主張上達成共識，主張與中國重啟對話，持續推動交流。第三，兩黨主張加強國會功能。第四，兩黨達成共識，將在2024大選立委席次上互相支援，以將立委席次最大化。聲明沒有提到兩黨總統人選將如何產生。對此，柯文哲說，有些爭議還未有解決，要有公平公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賽方式，而且要尊重當事人意願。禮拜一，北京香山論壇舉行開幕式。在中共未任命新防长的情况下，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他提到中美、中俄关系及台湾问题，并没有点名批评美国，而被安排第一个发言的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就在乌克兰冲突等问题上指责西方。 将游客提到中方将深化和俄罗斯的战略协助和协调，并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和美国的军事关系。他同时不点名指责个别国家制造动乱、策动颜色革命，并试图破坏中共的统治。张友侠仲谈及台湾问题，声称对所谓分裂行为，中共军队绝不答应，绝不手软。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紧随张友侠在大会上致辞，他回应北京的一贯讲法，指责北约掩藏自己真实的意图，增加在亚太的存在，并推动当地的军备竞赛。今日，总统拜登发布了一项备受期待的人工智能全面行政命令，重点是获取这一新兴技术的优势，并管理风险，关注安全、隐私、保护工人和保护创新等领域。该命令适用于拥有最强大 AI 系统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否与联邦政府合作。 OpenAI、Alphabet 和 Meta Platforms 等人工智能公司先前自愿同意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添加水印，以使技术更加安全。白宫表示，拜登的新命令比这些承诺更进一步，要求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或安全构成风险的 AI 系统开发商，在向公众发布之前，要根据国防生产法与美国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结果。同一日，七国集团亦宣布了开发先进 AI 系统公司的行为准则，指出开发人员在利用创新机会的同时，应确保该技术不会破坏民主价值观、助长恐怖主义或对人权构成重大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